不错，为了怕失足反俗，又执着于计较于万法都有自性，为了破除这种妄执，故迷义方便，又告诉大家说一切法都没有自性。以此三种药来对治三种妄执之病，不是说连医院的法体也是空无的，迷义者是不显了的意思。换言之说，三无性者是不了一教。佛陀是为了怕众生执着，执着于天机所执行圆成，依他其性圆成实性。这个时候紧接着在三自性以后又对大家说三无性，这个是为了破除众生的执着啊，并不是说这个依他起或者圆成事。依他起，他仗因脱缘而起，生起之法虽然不是实有，仍然是假有；虽然不是实相，而仍然有他的相，有他的用。所谓性空相有，世间万法一切法都没有自性，都是性空。虽然性空，但是还有它的相。我们说这个桌子是没有自性，是缘起性空，可是它究竟在理上面说它自性是空的，在事上面说这个桌子仍然有桌子的性状，仍然有桌子的用处。如果没有桌子，我们刚才说了，不能上课，不能吃饭，不能够工作，这个就是说为性空相有，离空实有。那么所以佛陀是以这个三种药对治三种妄执之病，不是说连医院的法体也是空无的，迷义者是不现了的意思。换言之说，三无性是一种不了一教。那么三世从声闻说，即一次三性离辟三无性，故复迷义说一切法无性。紧接着三次行以后又说一切法无性。他下边解释说，一者相无性，这是以偏计所知性而安离的，以偏计所知之法假名安离，故说相无性。此为一切众生以妄心与因缘所生的事物嫉妒有我有法的我想法相，这就成了我执跟法执，也就是偏计所知。偏计所知指的是什么？老实讲，归纳起来说还是一个我跟法。偏计所知性普遍计较执着，执着的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，是世间万法都是实在的。偏计所知性执着的就是这些。比如说见圣无以为是事，而心识附起了设想，这个想不是真实的，是假想。所以说想无性，万法之想都没有它固定不变之性。我们说天上的云，落下来的雨，这个一切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或者因缘变化之下的一种现象。如果我们执着这个现象永远是让它真实的存在，那就是不可能的事了。所谓白云苍狗，我们看天上的云，随着风，随着天上的气候，一会儿变成一个样子，你随着你自己的心意，你给它看上，跟着云看成是一只狗，它就像狗；看上是一头牛，它就像牛。一切随着你自己的心意。如果你给它执着是实实在在的，那就是自己愚弄自己了。相无性是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法体相犹如镜花水月，虚幻不实。众生所认为有是我是法，那是由于 是由死无的虚假名字案例，并没有真实的提醒。老实讲，要是讲到五十年前，我很年轻，六十年前我才十岁八岁，我也是，我十多岁，跟现在的国小学生一样。我能够认为哪个时候的我才是实实在在的我吗？我现在觉得我很老了，可是现在再过十年我更老，现在也不是实实在在的我，一切随着因缘环境的变化，因此我们不能够执着计较。所以说这一切都没有真实的提醒。皆身密经说，善男子云何故发相无自性性，没有自性之性。为诸法偏激所之相，何以故？由此假名安立为相，非有自相安立为相，故说明相无自性性。相没有自性啊，相要是有自性的话，这就是永恒永远不变。我们说社会上面说说的美女，她要是真正的是美女啊，再过三十年她还是现在这个样子，再过六十年她还是现在这个样子，固定不变之性才叫做自性。可是现在所谓美女，三十年后六十年后就跟现在不一样了，因此万法没有自性。因此什么叫做自性？就是固定不变之性，万法都没有这个性，都是随着因缘变化。第一个是相无性，相会随时变化。第二个是生无性，这是依他其性而安立的，就是一切诸法由于障因脱缘而生起，为之依他其性。那么这个依他其之法，既然有因缘和合而有，那就是缘起性空。因为有因缘和合生起了，生起以后它就没有它自己的自性，因为它是许多因素条件所组合的这一法。许多因素条件里边任何一个因素条件发生变化，这一法本身正可发生变化，因此它没有实性，没有固定不变之性，而可知其中并无实体，所以叫做生无性。因缘和合生体之法没有自性，叫做生无性。皆身密经曰：云何诸法生无自性？为诸法依他其相，何以故？由此依他原理，故非自然有。是故说明生无自性性。缘起缘生，因缘和合生起之法，随着因素条件的变化，它随时在变化，因此它自己没有固定不变的性质，所以说生无性。第三，生与无性，这是以缘成实性而安立的。缘成实性呢，就是真如，真如为缘为常为一切有为法的实性，它是绝代的永恒的立体，为我法而空所见，自然没有自性。真理的最后不能够再有一个真理，缘成实之法背后不能够再有个自性。如果缘成实之法、真如、实相这些名称的后边还有一个东西的话，那真如、实相、涅槃、法境这些统统都要推翻。因为真如、实相、法界、法性、缘成实等等，他们是终极的真理，最后的真理，真理背后不能够再有真理，所以这些名词后边都没有自性。 所以戒慎密经说，复有诸法缘成事相，一命生以无执行性，何以故？一切诸法法无我性，名为生矣。法无我，一切诸法法无我啊，人无我，法无我的无我，一命为无执行性，是一切法生以体故，无执行性之所现故，因此因缘名为生矣。无执行性，相无性，生无性，生矣无性，生矣之法后边不能再有生矣，所以也没有执行。唯识中离三执性三无性，目的何在呢？在于现实非空非有的唯识中道。而唯识中道的理论根据呢，就是建立在唯识中另外一部论点，叫做辩中辩论的两首颂文上，辩中辩论中间旁边这一部论点。他的颂文是这样说的，虚妄分别有，于此而度无，此中唯有空，于彼亦有之，故说一切法非空非不空，有无即有故，是在其中道。佛陀刚证道以后，就嘱托就束缚他的弟子们要行于中道。那么到后来发展到小乘佛教、大乘佛教许多宗派，每一个宗派本身都有他的中道，虽然中道意义都不尽相同，但是最初都是源远于佛陀最初所说的中道。简单的说，中道就是不执于有，不执于空。执于有固然是偏执，执于空同样是偏执啊。如果说是啊，你们执着于万法都是实在的，因为执着于我是实在的，一切事物都是实在的，因为有了我执，有了法执，才增进了我们的贪欲，增进了我们的占有欲啊，这个增加我们的罪恶业力啊。我们这个有是不对的，执着于万法是有，是有是不对的。但是如果是执着于万法皆空的，也不对。执着于万法皆空，经典上这样说，宁其有见如须弥山，无其空见如皆之虚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执着于万法皆空的时候，在龙树菩萨的缘起性空理论兴起以后，过了几十年，一两百年了，整个变了质，就变成什么了？与世俗体不是舍有，与生一体真理一无。那到了执着于万法皆空的时候，连因果也没有了。有什么因果呢？一切都是没有自性，都是空的吗？到了没有因果的时候，那就整个的无界了，复法无界了，缘起性空。禅宗里边有这么一段公案，说是一个老和尚说了，老僧啊，我刚刚在这个世俗界的时候呢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后来入道修行，就觉得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那就是在世俗体的时候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那就是执着于万法实有。到了修道一段时间以后呢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那就有执于偏空了，执着于偏向于万空的一方面。他说到了多少年以后嘛，山仍然是山，水仍然是水，那就是说到了他修持境界高了，体会到行于中道，山仍然是山，但是我不执着于它是恒常的、实在的啊，水仍然是水。那么就是说，不执于有，不执于空，而行于中道，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，正确的境界。 这个城北市论129页第二段，哦，这个128页后边还有一段。文世宗成立三执行三无行，他的目的是在于现实非空非有的文世中道，而文世中道的理论根据就是建立在辩中辩论的两首颂文上边啊，虚妄分别有于此而作物，此中唯有空与彼一有此，故说一切法非空非不空，有无即有故，是在其中道。下边一页，以上颂文的意思就是说，在我们主观的能取的一方面里，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，而为我们所愿虑所取得的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境，而这两种啊，主观的客观的，都是由于我们识本身的虚妄分别而有的，实际上这两者都是没有。我们先前讲过，由于有了相分见分，见分是能认识的，相分是被认识的，有了相分见分以后，就有了宇宙人生，就有了种种分别，而相分见分都是从我们心识上边本身所生起的，因此这一切都是为识所见。所以能取所取这两者都是由于识的虚妄分别，实际上这二者都是没有的，能取或所取都是空的空性，而此空中是以识的虚妄分别而有，因此一切事物有为无为，不是没有故称非空，也不是有故称非不空，非空非不空就是中道。不说名词有时候给人搞得糊涂，所谓空有非空非有，非非空非非有，这个简直是哲学上逻辑学的辩证法。空有，这是说一，这是两极，一边是空一边是有，非空就是有，非有就是空，非非空不是不是空，下面又来个非非有，这个让人脑子有时候会掺糊涂。总而言之就是说，我们不能够止于空止于有而行于中道，才是合理的态度。因此成为世论卷七上面说，我法非有，空实非无，理有理无，故其中道。我跟法都是假法虚幻的，不是有，而空性跟实不是无，是有的，离开有无就起于中道。唯识中道有一个台点，就是三执性跟三无性结合起来。唯识家以为世间万法一切事物里边都有三执性，一切事物里边也都有三无性，三执性是说明有，有就是非空，而三无性是说明空就是非有，所以唯识家给唯识的终极道理归之于非空非有的中道。唯识中道有三性格局中道跟三性对往中道这两方面。第一，三性格局中道，唯识中道是建立在三执性与三无性的基础上，也就是一切法这每一法格局有非空非有这两种意义，就是偏激说执行情有故非空，理无故非有，情有是在我们感情的执着上边认为它是有。那你比方说青年男女的感情，爱情，爱情有没有？绝对有，有多少青年人愿意为爱情去这个去干什么，去拼命，去殉情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，都会有， 啊，你说爱情有没有呢？他就说有。这个就是偏激所指的，在情识上边有之为有的，所以它就不是空的。但是在道理上面说的它是离物，在道理上面说它是没有的，故非有。这个是偏激所指，以它即性的如幻虚幻的，所以不是有。但是它不是真实的有，而是假有，假有故非空。原成实性的它是真实的有，真空故非有，真空不是有，而妙有的又不是空，所以中道就是真空妙有。那么因此在一一法上各举三性非空非有的中道，这个叫做三性各举中道，也称为一性中道。在一切法上面都有这个三性格局中道，就是说清空故非有，离清有故非空，离无故非有，以至于真空故非有，妙有故非空等等。每一法上面都有三智性三无性。而三性最妄中道，三性最妄中道也是建立在偏激所知以他其原成事的三性上面。在三性里边，偏激所知性是我们的虚妄分别，显现于妄情上情有离无的虚妄之法。那么以他提醒的是障因脱缘生起，虽然没有提醒，却是有他的相应，障因脱缘生起之法啊。在虽然是所谓离空实有，性空相有，它虽然障因脱缘生起，它没有提醒，它有它的相有，这是假有而实无的假法。原成实性是诸法的提醒，这是实有相无的实法，实实在在之，这是有。而实实在在的是有，而它没有相，看不到摸不到，这就成了空。这个佛法上面有些事情跟我们常识相反，我们常识上面认为看得到摸得到的，我们身边周围一切东西都看得到摸得到，但是这个是假的。那个真如实相，这些是看不到摸不到的，而事实上是真实的永恒的，那个才是诸法的法性，是真实的存在。我们所接触到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存在。所以在三性之中，偏激所知则是空，以他原成是有，空有对妄就是非空非有。而真空妙有之中，真空妙有的中道也是由此建立的，这个就叫做三性对妄中道，也称为依法中道。三性是唯识宗理论的根本，唯识宗以一切不离心为一，唯识宗的理论的根本就是说一切都是唯识所变现。那么所以称为十论卷八上面这样说，三种执行皆不离心，心说法都离不开我们的八识心妄五十一为心说。那么这些都是为心说所变现的，是众缘生的，是障因脱缘生起的，是如幻实灯非有实有，狂惑与福，一切皆命依他其性。那么与福于此，弘之我法，又无一意，举不举灯，如空花灯，形象都无，一切皆命偏激所执行。依他其上，必说妄之我法举空，此空所现 实登真性，实的真实性就是圆成实，故此三者皆不离心。再说一遍，三智性是以他起性为基础，因为佛陀的基本理论就是缘起，世间万法障因脱缘而生起。说缘起的原因就是说，宇宙人生不是大梵天创造，不是上帝创造，一切因素条件具备了，它自然而然它就生气了。那么这就是怨气，既然是虚怨气，就是所谓长因脱怨，就是虚多的因素条件。我们仔细去想，慢慢去观察世界上的一切物质性的法，或者是所谓社会上面的一切现象，一切都是组合啊，包括物质性的法，飞机是不是组合的，火箭是不是组合，一部汽车要多少零件才能够组合起来的，这一张桌子是不是现在有组合家具啊，你这个买一个纸箱子回去打开以后啊，用螺丝刀用锯子跟螺丝钉这么一上一上，可以变成衣橱，可以变成书架。所以说世间万法一切都是长因脱缘的组合，组合之法它是许多因素条件组成的，其中有一个因素条件发生了变化，影响到这一法整个发生变化。那么因此长因脱缘依他起之法是假法，不是真实之法，它是随着环境，随着因素条件会变化。如果我们在这个依他起之法上边普遍的计较执着，我们说做大官有权利，做大官也是因缘啊，一切都是因缘。在这个因缘和合的情况之下，我掌了权了，我认为这个权我就要永远的抓他一千年八千年永远不放，可能吗？不可能的了，终归是要有放手的时候了啊！这个可是的，世间人有几个人放在下呢？放不下，抓到权就放不下，因为我们就是老实讲，我们是老百姓，我们没有抓过权，不知道权力的味道了，那抓到权的人才知道啊，舍不下了，真正的舍不下，舍不下就是执着嘛，舍不下就是执着。不单是说权力、钱财，一切一切统统都是一样，舍不下执着呵呵，但是终归要舍得下了，终归要舍了，因为万法无常。那么在依他起之法上面，我们计较执着就是偏激所知，普遍的计较执着。如果能够体会认识清楚在依他起之法上面计较执着是一种很愚蠢的，是一种很自苦的法，我们能够不去计较执着，那么就偏向于愿成事这一方面。学佛学的是什么？就是学的自在，当生再到自在，而不是死后才再到自在。学佛所谓转迷成悟，离苦再落啊，让我们从迷茫的环境里边觉悟，从很苦恼的环境里边再啊转为快乐。老实讲，万法唯心，这一切都在我们的意念之间。我们要认为我们现在很苦，真是苦，我们要能够想通了啊，比我们苦的人更多啊，我们也就不苦了。我们一切随缘，随着因缘的条件来随缘度日，苦恼就减少了。我想今天就到这里告一段落，剩下最后一节第三节下一次再讲。 诸位是不是有问题我们要讨论。生意无知性，生意体是什么？就是真如实相、涅槃、法性、法界，许许多多的名词了，几十个名词了。现在的话我们就拿真如来作为代表，真如是终极的最后的真理，最后的真理后边不能够再有点什么东西。如果真如本身它还有个自性，那就是拖了个尾巴了，它那个自性才是真理了。所以说真如后边不能够再有东西，因此它没有自性。事实上真如就是一个理体了，道理的理，真如就是一种最高的真理啊，它没有啊，它本来就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啊，不要再给它加个尾巴，大致上就是这样说。无知性性，解释你经验是给人读的呀，很糊涂，什么无知性性。知性后边再加个性，家里没有，我们下课，好吧。